第十章，足骨，人类解剖学中最独特的部分。全世界都知道，如果鲍勃没有脚趾，他会更快乐。爱德华·利尔，1812至1888，诗人。我一直不喜欢人类的脚，不管是生者的脚还是死者的脚，我讨厌解剖脚，尤其是要辨认奇奇怪怪的结节状突起。脚很容易生病，像拇指滑囊炎、鸡眼、老茧、疣、痛风等等。脚每天会出半品脱，约280毫升的汗，甚至会出脓。我讨厌脚，因为在给一具腐烂的尸体做尸检的时候，把袜子的内里翻开，我不得不在黄褐色的粘稠物中寻找骨骼。你可能会在溃烂的粘稠物中找到指甲，这无疑是一件十分令人恶心的事情。而这粗糙、畸形、长满真菌的后甲片嵌入肉中，我受不了这些。事实上，在法医尸检时，脚常常被忽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虚构的犯罪现场调查中，脚对于法医来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你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死者贴着标签的脚趾从白色床单下露出。忽视脚的作用是不对的，因为在足弓下的确藏有很多信息，这让我勉强对脚产生一丝敬意。要想了解脚，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功用。对现代人来说，脚有两大功用，一是在我们直立时发挥负重作用，二是在我们想要移动时发挥运动作用。除此之外，脚几乎再无他用。20世纪初，自然学家和解剖学家弗雷德里克·伍德·琼斯曾对脚大加赞赏。人的脚是他自己的，他与任何足都不同，他是人类解剖学构成中最独特的部分。脚是人类特有的，无论人类是否引以为豪，这就是他的特点。只要人类是人类，只要他还是人类，脚就是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器官。弗雷德里克·伍德·琼斯的说法很正确。在动物界中，没有哪种动物的脚和人类的脚长得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古生物学家在发现史前人类脚骨时会如此兴奋。我们可以从埃塞俄比亚哈达尔地区找到的一块化石知道，大约在320万年前，我们的人类祖先已经进化为双足动物，他们的双脚与现代人的双脚已经非常接近。其他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而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南方古猿属的脚骨。我们被认为是南方古猿阿法种 AL333-160 这种类人猿的后裔。这个标本是左脚的第四趾骨，足弓明显，这也是现代人独有的特征。在人类胚胎的发育过程中，受精卵在第28天左右开始形成下肢，这比上肢开始发育的时间晚了几天。到第37天，肢体末端出现类似于桨的脚板，再过4天就会形成脚趾。骨头会在第2个月末开始形成，到胎儿出生时，脚前部和中部已经有19块骨骼，还有脚后跟的跟骨以及形成脚踝的距骨。当发育完成后，每只成年人的脚共计约有26块骨头。跟骨是在拍摄 X 光片时首先能够看到的脚骨。在孕期的5至6个月，跟骨就已经发育。在第6个月或第7个月时能够看到距骨。最外侧的腹骨中的头骨可能在我们出生前或出生后的前几个月内出现骨形。以前 观察这三块骨头的发育情况是确定胎儿年龄最直接的方法。早期的病理学家就以此来判断早产或流产的王婴在没有医疗救助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存活。当然，现如今，婴儿可以在比预产期更早的时候出生并存活。但是在过去，人们常常依赖这一信息判断这个母亲是否有违法行为。如同我们的脚一般，毫无疑问，脚印也是人类独有的。没有任何动物会留下与人类脚印相似的印记。当我们赤脚踩地时，随着我们踩到的表面或材料的质地不同，我们的脚会留下部分或全部的脚跟、脚部外侧边缘、大脚趾球、脚趾的痕迹，而脚的内侧却不会留下印记，因为脚的内侧结构区域有足弓的存在，使得脚具有弹性和稳定性，而这也正是脚的特点。由于婴儿脚部留下的印记更加饱满，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足弓在两岁左右的时候才会发育。事实上，足弓形成的时间很早，是因为婴儿脚部有很多充满弹性的软组织，所以才会看起来像是没有足弓的样子。经历岁月洗礼后留存下的古老的脚印，帮助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确认了人类两足行走的最早时间。南方古猿数百万年前在地球表面漫步，留下了这些最有力的证据。在坦桑尼亚，人类的祖先拉多里人在火山灰中留下了70多个脚印。又因为另外一次火山喷发，这些脚印被埋藏在火山灰下长达360万年之久，直到1976年被英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玛丽·利基发现。南方古猿的走路方式与现代人很相似，都是脚跟踩地，脚尖离地，但是古猿步幅较短，说明相比于现代人，他们的身材更加矮小。而这一猜测也从他们骨骼的尺寸得到证实。毋庸置疑，南方古猿的脚印就是人类足迹。通过这些足迹，我们可以推测出人类双足行走的最早日期，而这些印记也最终结束了长久以来学术界的争论，那就是人类究竟是因为脑容量的增加而开始双足行走，还是因为双足行走使得脑容量增加。对南方古猿的颅骨和四肢的研究也证实了人类是因为双足行走才解放上肢进行探索。可能从那时开始，我们才开始动用大脑。直立是改变我们这个物种、其他物种以及地球的关键性举措。正如伍德·琼斯所说，这一切都归功于卑微的双脚。